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作家爱丽丝·华克曾经说，人们最常放弃自身力量的方式，就是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力量。负面的群体意识之所以能够掀起狂澜，往往是因为人先放弃了自己的判断、责任还有力量，也连带扭曲了我们的内心，一同做出失去理智也失去爱的事情。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借着两个真实的事件，挖掘当中集体编织的幻象。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上一周我们在栏目里梳理了个人移情的种种面相，在经过了这段时间的探索，相信你已经对于移情有更多的了解。今天我们要进入最后一里路了，要从个人拉到集体的视野。以个人来说，个人移情的来源来自于我们生活中的人物，例如父亲母亲，我们对他们的某些记忆或者是期望住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而这个会造成日后生活里的移情。但有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却不是从自己的过去所产生，而是从人类大家庭的故事里所产生的感受，那就是所谓的集体意识。在集体意识里，我们共享了人类社会的象征和个性，然后移情到某个人或者是某个东西、某个群体等等。例如，一个团体可能会在他的领导者身上看到英雄的脸，期待他是一个可靠的守护者。又或者，一个国家的集体意识在所恐惧或怨恨的对象中看到邪恶或者是魔鬼的阴影，这是非常危险的事，会成为我们诉诸暴力或者战争的理由。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国际足球总会世界杯，简称世足赛，2026年是第23届，也是吸引全世界的人同来观看的国际赛事之一。也许是因为每四年才办一次，以及每次进球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时刻，还有背负着国家集体的期望，总是会引发许多血气的事件。其中一场在加州 SoFi 体育场举行的开幕战中，地主国美国队迎战巴拉圭，比赛进行到第七分钟的时候，巴拉圭球员达米安·波巴蒂拉不小心将球踢进了自家大门，形成了一记乌龙球。虽然看似是一场失误，可是承载着全国期待的注视，这种乌龙球却可能一度使得球员付上了生命的代价。1994年在美国举办的世足赛期间，6月22日，哥伦比亚在世足赛首轮比赛中跟美国队对打。哥伦比亚的足球后卫安德烈斯·埃斯科巴为了拦住美国队中场的约翰·哈克斯的传中球，不慎自摆乌龙，导致美国以2-1淘汰了哥伦比亚。身为夺冠大热门的哥伦比亚提前出局，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返国后不久，悲剧随之降临。 年仅27岁的埃斯科巴在家乡麦德林的一间夜店外面遭到三男一女围攻还有言语的羞辱。不久之后，当中两个人的司机兼保镖拿出了手枪，在停车场朝埃斯科巴连开了好几枪。根据目击者表示，开枪者还模仿球评，每开一枪都高声喊着 Go 进球。埃斯科巴被紧急送往医院，45分钟之后就离开了人世。这起刺杀案件的背后牵扯到了当时疯狂的地下赌盘暴力。各大媒体深度分析，当时哥伦比亚足球背后有着极深的贩毒黑帮资金介入，由于国家队爆冷门，小组赛就出局了，导致地下赌博集团输掉了天文数字的赌金。埃斯科巴因此成为黑道泄愤跟报复的牺牲品。这起悲剧也让后续的乌龙球事件受到更严格的防弊审视。一共有超过12万人参加了埃斯科巴的葬礼，每年球迷们都会带着他的照片去看比赛，表达他们的怀念。2002年7月，故乡麦德林则是为埃斯科巴树立了一座雕像。可以这么说，这场悲剧事件带出了两种不同的集体意识，一个是把自己的损失利益移情报复在一个无辜的球员身上，一个是把对于不道德对待的遗憾移情在球员身上。那么一个国家集体的负面移情所造成的破坏力，所造成的影响是更大，无法计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在希特勒的带领之下扩大国内的基础工业建设，并且坚持使用本国的劳工。这样的政策让德国的失业人口从600万一夕之间降低到100万人，几乎所有百姓都有了能够温饱的工作，德国的经济也跃升到世界排名的第二、第三名。希特勒所带来的经济奇迹让他被视为德国的英雄。可是在无形当中，人民也被灌输了来自于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偏激思维，雅利安人，也就是所谓的金发碧眼的纯种白人，被视为优等人种，至于犹太人还有其他不适宜的人种，则理所当然要受到迫害并且遭到屠杀。在一封1919年9月16号写给阿道夫·格姆利希的信里，希特勒将德国面临的难题怪罪在犹太人身上，断言是犹太人制造出一种种族性质的肺结核，传播给各个民族。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是阻碍德国进步的一大阻碍，要予以除掉。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开始进行，犹太人被带上标明身份的记号，被送往没有回头路的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被操劳致死，被强迫工作到死。向往自由的犹太人，如果有一丝逃离的意图被看穿，就会被送往毒气室处决，甚至认为没有利用价值，就直接送往毒气室去了。生命在这里快速的消逝。许多人说，希特勒操纵了群体，也就是他的国人，利用他的狡诈跟善于雄辩。但是这是一个方便把一切罪过全推到希特勒身上的说法，而这个正是人民所需要的。可是如果不是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对希特勒的支持还有合作愿意屈服，希特勒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做些什么。这里我们可以提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做马丁·尼莫勒，他是一位路德教会的牧师。1920-30年代初期，尼莫勒原本是支持激进的右翼政治运动。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支持新教教会中的激进派德意志基督徒，这个派别是希望将纳粹主义跟基督教相融合，并且将耶稣描绘成雅利安人而不是犹太人。他们还试图篡改或者是删除圣经的部分内容，目标是去除基督教当中他们认为的犹太元素，这包括将有犹太血统的牧师退出新教的教会。于是尼莫勒开始直言不讳地反对希特勒对教会的干涉，反对德意志基督徒 和希特勒教会的政策运动。1937年，盖世太保逮捕了尼莫勒。尼莫勒曾经流转于萨克森豪森和达豪集中营，在纳粹监狱跟集中营里度过了纳粹统治的最后八年。战争结束之后，尼莫勒致力于推动和平发展跟对话沟通。1946年，尼莫勒在盟军占领的德国西部地区进行巡回演讲，并且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对许多纳粹受害者的命运无所作为，漠不关心，为此发表了一篇忏悔诗，叙述德国的知识分子跟牧师如何屈服于纳粹党的势力，沉默地做事纳粹肃清一群又一群的无辜者。内容是这样的：起初他们迫害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后来他们迫害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接着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当一个人失去理性是悲剧，但是当一群人一起失去理性就成为了惨剧。哥伦比亚球员安德烈斯·埃斯科巴踢进乌龙球的时候，他的确犯了一个错误，可是他的错误值得用生命来偿还吗？当然不值得。真正让他死亡的不是一颗足球，而是许多人心中的贪婪、愤怒跟仇恨。那些地下赌盘输掉金钱的人需要找一个人承担自己的损失，那些失望的球迷需要找一个人承担自己的情绪。于是一个原本只是失误的球员被整个社会推上了挞伐的位置，这个正是集体负面意识最可怕的地方。因为当很多人一起相信一件错误的事的时候，错误反而会看起来像是真理。纳粹德国可说是把这件事推向了极致。希特勒抓住了德国人民当时共同的焦虑。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是战败国，背负经济崩溃、通货膨胀、失业、民族自尊受挫等等的重担。人民迫切希望有人能够带来改变。希特勒一开始的确带来了经济的复苏，所以人们开始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话。接着，希特勒提供了一个看似简单的答案：德国今天之所以这么痛苦，全是因为犹太人。复杂的社会问题被简化成一个可以憎恨的对象。于是人民开始相信，只要没有犹太人，德国就会重新伟大，只要消灭犹太人，一切问题就能够解决了。从心理学来说，这个叫做集体移情或者是集体投射。但是从基督信仰来说，更加直接地指出，这是人心罪的影响。它让我们停止反省自己，开始责怪别人，它让我们停止承担责任，开始寻找替罪羔羊。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之后，上帝借着神迹带领他们穿越红海进入旷野，并且赐下玛纳作为食物给他们吃，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引导他们前行。然而当以色列百姓一遇到困难，心中的恐惧、焦虑跟不安使他们没有转向上帝，而是全部投射到一个人身上，那就是神所兴起的领袖摩西，而且是一出埃及就开始反反复复地出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14章，以色列人刚离开埃及就看到法老的军队追赶过来，他们不是先思想上帝刚刚施行的拯救，而是立刻把恐惧化为埋怨。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到了出埃及记的第17章，百姓因为没有水喝，又再一次地向摩西发怒，他们甚至直问摩西，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经文提到，百姓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摩西了。原本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领袖， 如今竟然成了百姓怒气的出口。百姓真正害怕的是未知、战争和死亡，但他们没有面对自己的恐惧，他们把所有责任归咎于摩西，甚至认为只要杀了摩西，一切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然而圣经让我们看到，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摩西，而是百姓里头那颗不愿意信靠上帝的心。人会把内心未处理的情绪投射到他人身上，而圣经更进一步的指出，人如果离开上帝，罪性就会使人倾向寻找代罪羔羊，把自己的恐惧、失望、愤怒跟责任都放到别人身上。因此，从哥伦比亚球员埃斯科巴的悲剧，到纳粹将犹太人妖魔化，再到旷野中的以色列百姓想要拿石头打死摩西，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人性的模式。当人的心失去真理的引导，很容易会把自己的痛苦投射到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身上，以为除掉他们，问题就会消失。但是福音告诉我们，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那个被投射的人，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唯有当人的心被上帝更新，我们才能够停止寻找替罪羔羊，开始学会悔改、饶恕、承担责任，以爱取代仇恨。这也是为什么马丁·尼莫勒晚年会如此深刻的忏悔。他不是纳粹的高层，也不是屠杀犹太人的军官，但是他承认自己曾经一度沉默。他的忏悔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没有在该站出来的时候站出来。他的那首诗提醒了每个人，邪恶很少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它往往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沉默、一点一滴的妥协中慢慢的长大。那么我们是否正在一个集体的意识当中呢？当网络开始集体攻击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是否跟着负面的留言呢？当媒体开始塑造某个群体都是坏人的时候，我们是否没有查证就相信呢？当身边的人都在排挤某一位同学、同事、邻居的时候，我们是否选择沉默呢？真要说的话，基督信仰带来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集体意识，不是建立在共同的仇恨，而是建立在上帝的爱中，不是寻找替罪羔羊，而是承认每一个人都需要恩典，都需要被赦罪。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句话很公平，他没有把罪推给某一个民族，也没有要推给某个阶级，没有推给某一个国家。他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被赦免，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怜悯。而福音最令人震撼的地方就在于，上帝没有要我们去寻找一个替罪羔羊，而是耶稣基督自己成为了那位替我们承担罪的无罪羔羊。耶稣基督自己走上了十字架，承受了本来属于我们的审判，好叫人有机会重新跟上帝和好，也重新学会彼此相爱。因此，真正的基督信仰不会鼓励我们去仇恨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种族或者任何一群人。相反的，他邀请我们要先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当人愿意承认，我会犯错，我会被情绪操控，我也需要被赦免，那么我们就不再急着把别人贴上标签，而是会用怜悯代替定罪，用理解代替仇恨，用真理代替血气。愿你我都不是盲目跟随群众的人，而是在每一个世代都愿意寻求真理、持守良善的人。因为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从来不是仇恨，而是那位能够改变人心的主耶稣。让金玲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宇宙光所唱的《请改变我》。 这里是伦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宇宙光所唱的《请改变我》。今天在栏目里，我们一同挖掘集体的移情，看到负面的集体移情所带来的破坏力有多么的大。这不仅是有形的伤害，也扭曲了人的内心。另外还有一种移情，是我们容易把自己对于父亲母亲的经验投射到神圣的形象之中，在神圣的形象中看见自己父母亲的样子。人类的集体意识中存在着父亲原型跟母亲原型，因此人很自然会用自己熟悉的亲子经验来理解上帝。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成长在充满慈爱跟接纳的家庭，或许比较容易相信上帝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但是一个人如果曾经被父亲伤害，被母亲控制，被照顾者所忽略，可能不知不觉的也会认为上帝是冷漠苛刻，难以亲近，甚至是充满怒气的。然而这样的移情有它的风险，因为它依旧是一种投射，把自己的经验挪用到上帝身上，而不是真的认识上帝。于是我们爱的可能不是上帝，是自己想象中的上帝，我们拒绝的也未必是上帝，而是自己心中被扭曲的形象。所以真正认识上帝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是要学习把地上的父母跟天上的父分开。我们要从上帝的形象中慢慢移除自己对地上父母的投射，也要从地上的父母身上移除只有上帝才拥有的完全形象。因为父母终究是有限的人，他们会疲累，会犯错，会受伤，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他们不能够取代上帝。同样的，上帝也不是一位放大版的人类父母，他不受人的限制，也不被人的罪性所影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逐渐建立一个真实的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基督信仰始终强调，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应该建立在自己的感受、童年的经历，或者是人类文化共同形成的印象之上，而是应该要建立在上帝亲自向人启示的话语之上。金灵想，上帝早就知道人很容易走偏，也很容易被自己的情绪、文化跟集体意识所影响，所以他没有让人凭着猜测去认识他，而是借着圣经把他的心意记录下来。更重要的是，他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使人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真正的认识父神。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句话十分宝贵，因为他告诉我们，上帝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人类文化所塑造的神明，而是在耶稣的生命里把自己的性情、属神的性情完全显明出来。基督信仰不是邀请我们塑造一位符合自己期待的神，而是要我们放下自己的投射，让上帝亲自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当我们越能够认识真正的上帝，就越能够从错误的移情中得到释放。当我们越明白他的话语，也就越不容易被群众的激情、情绪、文化的偏见，或者是童年的伤痕所左右。愿我们都能够放下心中那些被经验扭曲的神的形象，不是凭自己的想象认识上帝，而是透过圣经，透过耶稣基督，认识那位真实、慈爱、公义，也充满恩典的天父。当我们真正认识他，我们的心不但会得着医治，也会重新学习如何真实的去爱神、爱人，活出一个不再被恐惧、偏见和投射所捆绑的生命。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国度之音阿卡佩爱在基督里专辑当中的《当我认识你》。
当我认识你，生命就有了动力，因为你是我的神，你创造万有。
这里是蓝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徐金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